卓木，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召聚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在我们里面作王，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更加的能够依靠你，信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求主来托起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在22章，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这些犹大人，但是神就是在这个时候仍然不愿意放弃他的子民。神透过耶利米还是最后给他们机会，来警告他们，警告他们，让他们知道要回头。那为此呢，他们神把这个约西底家前面的那三个王，整个他们所做的他们的愚昧罗列了一遍。那么前面的三个王，约哈斯、约雅敬和约雅金，这几个王都是坏王。我们在前面查考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知道，所罗门死了以后，这个以色列王国就一分为二，分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最后到灭亡一共有20个王，那么南国到西底家最后灭亡的时候也是20个王，但是这个北国的20个王全是坏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南国20个王里面呢，只有8个是好王，12个是坏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光景，这是神的选民，是神兴起来的国度，依然如此。20里面只有8个，如果北国南国加起来40个王里面只有8个好王。那么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好王，但是约西亚在战场上战死沙场以后，那么留下的这4个王，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没有一个好的，而是越来越坏，最后走向败亡。在这种情况下，神是心里面是有伤的，那么耶利米也是一样。所以耶利米不停的去宣告，不停的去劝勉，但是他们就是不听，是不肯听耶和华的话。不是他们里面没有，他们有摩西律法，就像我们现在手里面有圣经一样，他们是不肯听。他不像外邦人，外邦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这个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救主，但是他们把这个神放到一边去敬拜偶像。到23章，我们发现神在审判让人处于一个绝境的时候，神往往给人盼望，给人亮光。那么在这个时候，神给他们盼望，让他们的来应许他们将来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结局。第23章第1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这话虽然很短，但是很重。我相信这句话当西底家和他的百姓听到以后，那么他们一定是绝望的，说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那么这个牧人，那指的是犹大的君王、首领、领袖，包括那些所谓的先知、那些祭司。牧人是牧放羊群的人，如果牧人出了问题，那么这个羊群整个跟上就遭殃了。那我是在农村长大，我知道那个羊，几百只羊，一两个牧人在那儿牧放，如果这个牧人那儿有好的草场，他不把这些羊带到那个肥美的草场，而是把这些羊呢每天带到一个无草的那些地方，没有水喝的地方，这些羊身体很快就垮了。所以这些牧人就是把这些羊残害赶散，这不是一个好的牧人。好的牧人应该是爱自己的羊，那耶稣基督说，我是大牧人， 他有自己的家雀，应该把这些羊带到肥美之地，带到青草地溪水旁，但是他们是残害，最后赶散神草场的羊。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无论是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的这些百姓，之所以到了最后这个不可扭转的这样一个光景，这完全不是神的问题，是这些领袖这些牧人造成的。下面就会，所以第九节以后要谈到这些假先知，假先知是牧者的其中一个分子，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先知没有智慧，我们知道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如果心里面没有神，不敬畏神，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最多是有一个小聪明而已。那么这些牧人根本没有智慧，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想把自己的羊群管好，这个很难，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想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也不可能。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各地这么多国家，有智慧的君王有几个？我想是我们是看到的没有几个，有几个是真正敬畏神的？没有，没有智慧，这就是他们心里面没有神，所以造成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他们的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心里面没神。第二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那神就开始斥责了。这个斥责在在哪卷书，就是以西结书的第十三章也谈到。那么圣经里面关于假先知，神对假先知的斥责警告，这个篇幅很多，好多地方都有，从申命记就开始，那么一直到最后新约也有。那么篇幅比较大的，那么就是耶利米书的23章和以西结书的第13章，这个花了大量的篇幅，非常具体的来把假先知这个本来面目罗列出来，显明出来，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去分辨。这就开始斥责，怎么说呢？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过他们。是这些假先知，这些牧人，所以假牧人，这些百姓的领袖，神的选民的领袖，他们这些人把这群羊群给害掉了，祸害了，不是牧羊，而是祸害自己的生的羊群，没有好好的看顾。那牧人应该看顾，这看顾呢，我们去看顾自己的小孩，特别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孙子外孙以后，看顾这些孩子，那你是小心翼翼的，那你的眼睛实在在他身上盯着，就怕他有一个威胁的动作受到伤害，所以这就是看顾。那这些牧人没有，最后结果是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当神讨罪的时候，那么意味着审判就要临到了，没有好果子。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经常提，听得多了我们可能不以为然，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意味着神的话一出口那一定会应验的，神的话从来不落空，那既然是神说的，那么最后一定会兑现，那逃不掉的。当神讨罪的时候，谁也逃不掉，你不管躲在哪里，哪个地方。第三节，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令他们归回本圈，他们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下面第五节提到日子将到如何如何，我们从第三节可以看到，神在追讨这些牧人的罪的时候，神也给他的百姓以盼望。那第三节其实是一个很远的预言，我要叫羊群当中所余剩的，那么神一定会留下一些人 神不会灭尽，总有一些人是讨神喜悦的，神要留下一些，这些留下的神要把他们赶到世界各地，最后要从世界各地让他们回归。这实际上说第四节，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这个牧人和前面牧人不一样，神要设立一个这样的牧人，这个牧人要照管这些余剩的百姓。这个牧人是谁呢？其实就是弥赛亚，这又是预言弥赛亚，兴起一个新的行公义的一个领袖。那么行神的公义，完完全全行神的公义的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将来弥赛亚要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那就是将来我们也是现在也在等候，不缺少一个，也是属神的一个都不会落下。耶稣基督就说嘛，属他的羊一个都不会丢，这我们就放心。虽然我们现在有的弟兄姊妹有时候软弱，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就会变得刚强，神的属神的一个都不会丢。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这说得很清楚，日子讲到，那么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这个日子就是第六节提到的在他的日子。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是弥赛亚，属神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弥赛亚的日子，是主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从上面跟这个联系起来，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盼望，神不但应许这些以色列民被掳七十年以后回归，从巴比伦回归，而且应许以色列民将来要从世界各地回归重聚。这个现在还没有应验呢，现在以色列人犹太人遍布世界各地，但是他们现在逐渐的在回归。那么回归的现在以色列国跟外面的犹太人几乎是一半的一半，那么还有一半人在外面，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要留意，注意新闻，如果哪一天这个以色列人大批大批的成批成批的回归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再来人就在眼前了。所以这儿就神应许将来会兴起这样一个公义的苗裔，那就是弥赛亚，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必掌王权，而且行事有智慧啊，他就是智慧。第六节，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当神掌权的日子，那么我们都会在他里面安然的居住。我们说神是王，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现在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神暂时把世界的这个管理权交给撒旦，这是神他的心意。因为神要透过撒旦来陶造，来炼净地上的人，最后真正属于神的最后分别出来。我们有时候想，为什么不早早把撒旦处理了，捆绑了，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使用撒旦。第七节，耶和华说，日子讲到，再一次，第五节提到一次，第七节又提到一次，日子讲到，这是个盼望。日子讲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当到那个日子，人不再指着当初就从带他们出埃及地的那个耶和华启示，而是要指着领他们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当中上来重聚在一起的耶和华启示。那这个难道是这两个耶和华不是一个耶和华吗？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七 巴两节他重复了16章的14到15节，当时也是几乎是原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在国度里面复兴的时候，出埃及已经算不得什么大事了，所以这些百姓他感谢神，神把他们从世界各地重聚回来，最后到了神的国度里面，是这个意思。下面第九节到下面很长的篇幅，神要谈到假先知，对假先知进行警告。我们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假先知的嘴脸，也帮助我们去辨别如何去识别。我们不要被一些表面的现象，他行的异能呀等等，赶鬼呀，什么假道呀，假的天花乱坠口才呀，迷惑。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他的本质。第九节，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有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这是耶利米。耶利米先知看见这些假先知把百姓带到一条不归的路，而且耶利米先知也看到神即将要施行的公义的审判，所以他心里面特别的忧伤难过痛苦，就像喝醉酒的人浑身无力，骨头都软了。我们看到这个先知耶利米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先知，他的同胞那么逼迫他，包括 他的家人都那么不待见他，他从来没有放弃，即使在软弱的时候，他心里面那团火仍然在燃烧，他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来宣告神的话，没有放弃对这些百姓、对自己的同胞、家人劝勉。但是劝勉的结果呢，看不到果效，所以他现在就像喝醉酒的人，浑身无力。第十节，地满了形影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是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全地都满了罪恶，满了行淫的人，说全地人都是行淫的。这个行淫的意思就是对神不忠诚。神的选民他和神之间是立了盟约的，就像这个夫妻二人，就是一段恋人最后要走进婚姻的时候，他们是彼此立约的，婚姻就是一个约。但是最后有一方背叛了，神的这选民是神的子民，背叛背偶像，离弃神，离弃神的道，所以就是成了遍地都是行淫人，从上到下都在背偶像。我们看到这是神的选民呀，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到应许之地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教会里面所有人都像这个遍地满的行淫的人，这个教会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其实我们想想，我们现在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呢？真的没多大区别。以色列在走的路，我们其实现在真的重蹈覆辙。以色列人他们这些假先知、假祭司，他们在仪式上一点不缺，做得很好。他们也在圣殿里面也献祭。也献祭来认罪，也在殿里面宣读摩西律法，就是当时的圣经。他们也在赞美，在大卫的时候就设立了诗班，他们也在做，一样都不缺。这仅仅是个宗教仪式而已。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又是什么光景呢？我想教会里面的这些牧者知道，弟兄姊妹知道。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这样也妄自赌咒，地就悲哀。妄自赌咒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和神是立了约的，但是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说话，最后不算数， 行事为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把神当作偶像。偶像和神最大区别，神是我们的王，神是我们的主，神掌管一切。偶像呢，偶像是被我们利用的。人拜偶像是什么意思？他真的把那个偶像当作他的神吗？他也没有，只不过把那个偶像当作他的利用的一个工具，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他们跟神去赌咒发誓，结果最后说话不算数，犯罪，污秽，污秽不仅污秽了自己，污秽了他所在那个地，污秽了全地，地被污秽了，地也最后被咒诅了，那地被咒诅也悲哀啊，地也悲哀。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来形容以色列的这个罪行，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地受了咒诅，那么干旱无雨，最后草场草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我们每个人其实前面只有两条道，没有第三条道，一条是最后是走向灭亡的，那就是恶的，另一条是走向光明的，那我们现在我们所走的路，我们走在一条光明路上，我们希望自己走到光明的路上。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那么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这句话如果直译过来，直译过来就是他们奔跑行恶，以勇力行不义。他们跑得很快，奔跑啊，但是行的是什么呢？行的是恶，行恶，以勇力，他们很有力气啊，也很有勇气，但是行的不是正，行的是不义。第十节，这么短短的几句话，刻画了这以色列这个犹大的百姓，他们这个败坏到什么程度？所以神定义要除灭他们这一代人，最后没有一个回归的。第十一节，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为什么说这话？因为神看见了，神无所不在，他们以为做这件事神不知道，太小看神了，不把神当神。神看得很清楚，说看到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不仅是君王是亵渎的，这些服侍神的牧养神百姓的这些牧全是亵渎的。那亵渎就是冒犯神，不敬畏神，不恭敬神，不把神当神，小看神，轻看。最后是使百姓走错了路，是这些先知和祭司让这些百姓走错了路。下面在第十四节还会提说，在神的殿中神也看见他们行恶。我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 一开始，就是应该第一章第二章里边就谈到了有一件事情，当时那个有个祭司叫以利，那个以利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干什么呢？偷窃神的供物。所以当一个人不敬畏神的时候，他无论在哪里他都是行恶的，所以在殿里面他也是很放肆，肆无忌惮，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不怕。一个不怕神的人，那一定最后什么事都敢做。我们其实想想，今天我们是不是在神的殿里面，去的教会里边，我们是轻声轻脚，我们不敢大声，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存着一个敬畏的神到圣殿里面，到教会里面。但是现在好多情况下不是，到了教会里面大声的喧哗，开始拉家常，东一句西一句，丝毫不把这个教会当作教会，就像公共场所一样，肆无忌惮，甚至脏话都出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 所以我已经不把这个神的殿当殿了，仅仅把那儿做一个好像我们到那儿敬拜一次啊，在神面前就可以交账了，好像切到一样，切了到以后就等于是啊，在那儿就上班了。国内现在跟这不一样，国内像我们就是到了50来岁那些人呢，一般来说就上面就比较松了，你切个道你就可以做自己事就走了。啊，我一个同学就有一次跟我去讲，他早上切完道啊回去就啊做自己事，然后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再去切一下，就等于这一天上班了。其实中间那么几个小时从来不在班上。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就带着这样一种心理，以这样一种心态去神的殿，这是贿赂神，不是去敬畏神。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其实就是做每天就得做这样，全部是亵渎的。第十二节，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逃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多少次提到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是任何别的人说的，这话说出以后一定会兑现。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人活在罪中就是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想，如果这个突然停了电，没有灯以后，我们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大家现在生活在城市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以前在农村是没有电的，因为没有灯也照得不亮，在外面那就是黑，如果是没有太阳的话，那黑的我们真的伸手不见五指。那在黑暗的地方路上行走呢，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不像现在是没有大马路那么平坦，农村嘛，那个是土，都是土，这深一脚浅一脚行走起来非常吃力。这样的是不仅行在黑暗当中，而且是滑地，那个地特别滑，就是在我们看见的情况下，你像溜冰，那个冰场很滑吧，你走到冰场上，那不一不小心就滑就摔倒了。所以这个就形容以色列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不仅行在黑暗当中，还行在特别滑的地方当中，一不小心就跌倒。所以犯罪离弃神就是行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在黑暗当中，那个所走的那个地那个路也是特别滑的。他们必被追赶在这个路中扑倒，被追赶在路中扑倒。我们在开始看到出埃及以后，那些人就开始留恋在埃及的日子，他忘了在埃及是如何的去为奴被人歧视，但是只想在埃及还有肉吃，所以这些人最后都扑倒在路中。出埃及20岁以上的，除了最后的两个加勒和约西亚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其他都在这个旷野当中扑倒了。因为当追逃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追逃之年，那就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一个结果，神的审判领导。第十三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证物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这十三节提到撒玛利亚，那么说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那么撒玛利亚在这儿指的是北国以色列，就是当初这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了好多年了，在主前722年就灭了，现在已经是主前快到586年。那么当初在北国当中，那些先知，所谓的先知当中，神看到他们的欲望， 这些先知呢借巴利所预言，不是靠的，不是借着神，神根本没有让他所预言，他们借着巴利偶像所预言，那么这些预言都是假的。这些先知呢使神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一会儿马上就提。那现在呢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也看见这样可憎恶的事，北国灭了，这南国应该吸取自己的同胞北国的教训，应该好好的去敬畏神，去听神的话，但是没有人，这就是人的本性，人离开神的时候就是固执，前车之鉴就在那儿，但是不吸取，非得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可能还才回头，有的人甚至撞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这就是人。那么南国就是这种情况，北国在那是那个例子就在那摆着呢，那面镜子就在那放着呢，但是神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南国，没有吸取北国的教训，而是仍然行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坚固恶人的手，这个坚固就是坚定支持。这些先知本来应该是忠心的服侍神，牧养神的百姓，但是他们不仅不这样做，不仅不去坚固这些异人，支持这些异人和异人在一起，而是反而是坚固这些恶人，完全是背道而驰，最后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人，没有人回头。你可想神透过先知不停地劝，但是就是不听，前面有以赛亚，现在有耶利米，还有其他的先知，一代一代的先知劝说警告，最后没有人回头，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恶，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很有诱惑，去体贴肉体，享受最终之乐，这是我们人啊，就是特别追求的。不信神呢，就是这样，就是信了神的弟兄姊妹，走着走着回到世界上了。为什么？那个吸引力太大了，一不小心就那个脚就走到那条路上了。下面我们注意，他们在我面前像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些先知，指那些祭司，那些所谓的领袖，他们在神面前像索多玛和俄摩拉，我们都熟悉，这什么意思呢？意味着可怕的结局，将来就是说这些假先知假祭司他们的结局就是索多玛的结局，神已经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他们要败亡灭亡。同时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指的是这些犹大的百姓，也就是跟从这些假先知这些领袖走错了路的这些百姓也要败亡，像俄摩拉。我们前面一再的提到以赛亚书的9章13到16节，请弟兄姊妹要紧要记得以赛亚书9章13到16节，那几节经文清楚地提到那些假先知最后要被神来解除，同时跟从他的百姓也逃不掉，不能说啊，我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把我带错了，神没有放过他，就引错路的和跟错路的一块灭亡，都逃不掉了。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记住这些经文，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所在的教会，你去分辨一下，你每个星期听的道是不是真正从神来的道？我们不是说那些去评判那些牧者，如果我们发现他所讲的道是冠冕堂皇的、似是而非的道，是生活的道，不是正道，我们就得注意了。如果你一直跟他走下去以后，最后的结局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这神说的，我们要紧记得。如果明明知道我们所跟从的那个人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一个100%是假的， 你还在跟，你不管你跟他的感情有多好，要离开。否则的话，索多玛、俄摩拉就是我们将来的下场，这很清楚。以色列百姓成千上万那么多，除了几个神的仆人、神的真先知以外，其他那么多全是假的。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教会这个比例是不是也是那样，我不敢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耶稣基督也说嘛，在末后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出来啊，这很多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那假先知在哪儿？就在教会啊，他不可能在世界上。所以我们真的要当心去留意，要识破他们。下面整个要告诉我们怎么去看一下这假先知他们的嘴脸是什么样的。第十五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论到先知这儿指的是假先知，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亵渎神的事是从耶路撒冷的先知出来开始在遍地流行起来的。这些假教师、这些假先知亵渎神，最上面尊敬神，心里面远离神，把自己的百姓、把神的羊带到了威胁的境地。所以神把阴沉给他们吃，把苦胆水给他们喝。阴沉是一种苦菜，这个就象征这个患难和困苦，也比喻苦毒，比喻最后的一个审判的结局。再次提到这些假先知要面临一个最后的一个什么样的结局。神为什么对这个假先知这么就是花这么长的篇幅要去讲论呢？因为他的危害太大，他们不守神的道，不持守神的道，把百姓会带偏，所以牧者非常重要。一个教会如果牧者不信神的道，去掺杂世界上的事，站在舞会不圣洁，随从世俗，这样的牧者我们远离。真的，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了，说现在啊，我们做一些没关系啊，我们现在没关系，将来关系就大了。我们是圣洁的，神把我们呼召出来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不是站在舞会，这圣经里面说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你教会的一些牧者、那些领袖有这样的事，站在舞会随从世俗，我们下去小心了。好多事情可以说明，比如说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大型的一个布道的场所，或者是布道会的时候，一些大型的赞美活动的时候，不仅唱口，一会儿唱赞美诗，一会儿唱世俗的歌曲，一口两舌，这就是站在舞会随从世俗，把世俗当中的节日拿到教会里面，这就是随从世俗。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当心。我知道现在好多特别是西方的一些教会一过春晚，我是不认同的，我不参加，我们教会也不过。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认罪，我们以前犯罪了，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不去过，那是世俗上的节日，为什么摆到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节日啊，耶稣基督复活时候我们要感谢感恩呀，要庆贺呀。虽然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一定非得在那个12月25号去庆祝，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感谢神，感谢神差遣他独生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分辨，去好好的去睁大眼睛去辨别，不辨别，我们跟着人跟错了，最后我们走到一条不归路上。我们可能分享不完，我们分享到哪儿就算哪儿，我们看时间。第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所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神很清楚这是什么，是跟他的百姓说，这些先知如果是向你们所预言，你不要听他们的。 我们怎么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预言呢？他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呢？我们下面实际上慢慢神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呢？他们是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那些假先知、假教师、假牧者，包括现在假传道人，通通说啊，我有什么意象，神告诉我了，让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我要小心了。他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撒旦，我们这要小心，是出于自己的心呢，还是出于神呢？我们怎么看呢？看果子。说这样的我们不要听，他们是用虚空、用虚谎去教训我们。他们冠冕堂皇也是说神的话，因为要骗人嘛，骗人的肯定是让我们以为是真的。人们现在好有不少人使用假币，那个假币假的以假乱真嘛，所以他看上去像真的，其实是假的。他说的好像也是神的话，但是他的动机不从，他用神的话来骗人，偶尔会把他的真心里面的东西冒出来。这就是现在的这假先知就是这样的，现在的假传道也是这样的。不能说他说的是神的话呀，他有那么几句从撒旦来的话，从自己心里面那种私欲的话出来以后，就把我们祸害了。比如说他到这个平约社，我前面发了一个信息，平约社的问题发给群里面大家去看。平约社有些弟兄姊妹听说他想的没错呀，这就 都对呀，可能你听的是对的，你仔细分辨。他突然就冒出几句来，有一次他就说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在地上没有罪，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地上是没有罪的。我们在地上现在没有罪，没有罪还认什么罪啊？我们认一次罪就够了，不要以后认罪了。如果认一次罪就够了，那么现在神为什么要差遣先知不停地去劝告他的百姓以色列？认什么罪呢？神已经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你不用认罪了。既然没有罪，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嘛，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嘛，做什么都没有罪嘛，犯戒瘾没有罪，亵渎神没有罪，你看这就是。所以我们不要说他讲的对，撒旦也用神的话去欺骗我们，甚至还来欺骗引诱耶稣基督在那旷野里面。所以我们要当心，我们不要听他讲什么，我们要看他说什么，做什么戏，他的果子是什么。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这儿说得很清楚，神是说这些人讲什么，就用我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只讲恩典，你们平安了，平安了，神不会惩罚你们，犯点罪没关系，神是怜悯的神，神必赦免我们，这些话都没错啊。神是不是赦免我们？问题是我们一边犯罪，一边求神赦免。神怎么会答应呢？我们一边犯罪，一边去祷告神啊，你赦免我们，求你给我这个给我呢？你不停止犯罪，神怎么会？他的恩典怎么会临到你呢？那一定是公义。说是他们对藐视我的人。这藐视我的人，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这是指的百姓。百姓本身，我们就是罪人嘛。我们本身就按照自己的肉体形式的，按照自己血气形式的。这需要神的话来引导我们，需要神来洁净我们。但是他们就是这些假先知，就跟他讲什么呢？你们必享平安，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耶利米是讲审判的信息，而这些假先知呢是讲平安的信息。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的传道人讲审判的信息？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知道审判要来临，我们就会放肆。 有的传道人讲一辈子道就讲平安的信息，没事儿，平安了，神是有恩典的神。如果你常常听这样的道，你要小心了。这就是神告诉我们假先知什么是假，什么人是假的。不是讲平安道有问题，不是，我要讲，但是公义，神的公义也要讲。我们要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跟以色列不是很像吗？全地满了罪恶，教会里面全是罪啊。所以我们要讲，把真相告诉百姓，告诉神的孩子们，告诉神的儿女。第十八节是：又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他的话呢？留心听他的话呢？说有谁听见并会悟神的话呢？领会神的话，留心听神的话呢？我们听见神的话，而且要会悟、领会、去明白。我们读经是应该的，不是读经是目的。读经的目的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是要静静的跟随神。而留心听，我们留心呀，要仔细去揣摩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说是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这个意思就是这些假先知当中有谁得到神的许可，能够了解神的计划和旨意呢？他虽然在耶和华的会中，但是他们根本没有领会神的心意，也没有得到神的许可。下面会提到说，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使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头上。看哪，也就是这个神的审判要临到了，神的愤怒就像暴风一样。那美国每年都有那个龙卷风，风那个力量有多大，到龙卷风来的时候大家都害怕，说神的愤怒就像那暴风一样。二十节，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说你一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神的怒气必不转消，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神的手仍伸不缩，神的手伸出来不往回缩，那就是公义一直在那儿，神的怒气没有熄灭。就像现在我们处在这个瘟疫当中，神的手仍伸不缩啊，神的怒气没有转消啊。我们不管人用什么样的办法，神的怒气不转消，他那个病毒就在那儿放着呢。什么时候这个病毒开始发作，那是神的主权。你不管这个国家控制的有多好，你就是疫苗出来以后，你只能防，但是那个东西就在那儿。我们防贼不等于贼就没了，贼就在那儿瞅着呢，一不小心贼就过来了。所以神的怒气不转消，直到他心中说你一定的成就了。你一定是什么呢？神的计划。直到神的计划成就，那就是耶稣基督最后再来审判全地都变得非常干净的时候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这个有两层意思。也就是这些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才知道啊，原来这是神的管教，原来耶利米先知说的是对的，我们的跟着那些先知都是诱骗我们的，我们上当了。但那个时候才明白。另外一层意思，就主再来的时候，当主来到空中开始审判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全地人都知道，都知道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开始在那儿哭，特别不幸的人，被神丢弃的那些信徒都在那儿哭，都知道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就像这些以色列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知道了，但是没有机会回归。其实你以后回归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后代没有他们的份儿。所以神给的机会，给足的机会，我们不要，那不要怪神。神的恩典真的是足足的，神给我们足够的机会让我们回转。神之所以现在没有把我们收走，还给我们气息，正是这是恩典。我们好好的去回转，每天你躺下以后，晚上躺下以后少看会儿手机，你花点时间审查一下我们这一天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说这一天从外面听的道是不是 正道，特别往上，特别弟兄姊妹特别喜欢听往上道，听道没错，我们要听对，别听听唐崇荣牧师的那很好，没问题，但有些人的道就不要听了。我前面教过一次的，我里面谈过一些假牧者，现在我们好多的这些华人教会特别推崇，所以大家都要清醒。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儿，剩下我明天再开始。